思想了上帝永恒旨意中恩典之约的背景，就让我们从上帝护理的角度探索它的起源。与在创造世界之前决定的上帝永恒旨意形成对比的是，上帝的护理是上帝在历史当中对创造界的保守和治理，它涉及上帝与宇宙一切的互动，具体强调与他创造的人以及他们的行动互动。因此，当我们想到上帝要给人拯救，以此回应人类犯罪，我们就从护理的角度来看恩典之约。我们要看两种观念，从护理的角度来讲恩典之约。首先，我们要探索人的罪如何让恩典之约变得必不可少。第二，我们要看基督作为恩典之约中保的角色。让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的罪如何使恩典之约变得必不可少。从历史方面来看，要恢复人的能力，实现创世纪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的文化使命，恩典之约就必不可少。正如我们在前一刻看到的，亚当和夏娃违背了上帝圣约的条件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禁果，上帝做出回应，就是咒诅人类，这导致我们生命败坏，与上帝及其他人隔绝，在身体和灵魂上死了，人类完全该受上帝咒诅。但这些咒诅带来一个问题，毕竟上帝造人类是作为他的形象反映他的荣耀，做管理的人要把他天国扩展涵盖全地，在我们堕落的光景中，我们不能令他满意的做这些事，我们的败坏使我们不能讨他喜悦，甚至使我们不想讨他喜悦，我们被隔绝，使我们不能来到他面前，使我们不能与人合作，在全世界建造人类文化，死亡使我们不能享受上帝国度各样的祝福。但上帝并没有把我们撇弃在悲惨的光景中，让我们没有盼望。面对这些巨大的难题，上帝的解决方案是救赎我们。他没有收回他对亚当和夏娃的圣约审判，但确实约束这审判，没有让他们当时在现场马上死去。除此以外，他施恩要救赎他们，上帝提出了这救赎表现在他对蛇的咒诅上。上帝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对那蛇说，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，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，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，你要伤她的脚跟。上帝在执行圣约审判时，应许夏娃的一个人类后裔最终要伤蛇的头。启示录十二章九节指出，这条蛇就是撒旦。所以创世纪的应许是上帝预言告诉我们，有一个人要最终征服撒旦犯罪的国，这人要拯救人类，救他们脱离罪的压制和定罪。神学家通常用拉丁文
Proto-Evangelium
这术语，或希腊文
Proto-Evangelion
这同一个意思的说法来指这宣告。两个说法的意思都是原始的福音，这原始的福音标志着恩典之约在历史上的开始。伯克夫生活在1873年到1957年之间，在他的系统神学第二册第三部分第三章解释了这圣约的恩典性质，请听他在当中是怎样讲的。这圣约可以称为恩典之约，因为上帝在他当中允许一位中保履行我们的义务，因他亲自在他圣子身上提供了这中保，这位中保满足了公义的要求，靠着在圣灵作为中显明的他的恩典，他使人有能力活出他圣约的责任。这圣约源于上帝的恩典，靠着上帝的恩典得以执行，通过上帝的恩典在罪人的人生中实现，他自始至终都是对罪人的恩典。在上帝起初与亚当立的圣约中，人类的祝福与咒诅完全取决于我们的行为，如果我们顺服，我们就蒙福；如果我们悖逆，就受咒诅。这就是上帝与人类立的第一个圣约被称为行为之约的原因。但恩典之约不同，它不是取决于我们的行为，而是取决于耶稣的行为。 耶稣为我们实现了上帝圣约的条件，然后他施恩与他拯救的人分享他圣约的祝福。
在我们的神学里，我们有时讲到行为之约，这是上帝在堕落之前与亚当立的圣约，还有上帝在人堕落之后与罪人立的恩典之约，以此赐给他们，赐给我们那在耶稣基督里极大的救恩。很重要的就是区分这两个圣约，在这两个圣约中有一些不同的事情发生，他们也以某些非常重要的有机方式互相联系。从认识二者分别的角度来说，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聚焦行为和恩典这两个术语。我们可以说行为之约完全关乎律法，而恩典之约向我们宣告福音。但即使这样说的时候，很重要的就是要看到他们的关系，因为这并不是仿佛上帝在我们堕落之后完全取消了行为之约，这并不是仿佛上帝说罪其实并不重要，或遵守我的律法这其实并不重要。恩典之约好消息的一部分就是基督实际上来了，他遵守了上帝的律法，基督已经遵行了行为之约的一切要求，已经完全遵守了上帝的律法，也承受了悖逆这律法要受的刑罚。所以当我们看恩典之约中的基督，我们就奔向他，相信他是确实成就了上帝原初要人类成就的一切。
从护理的角度来看，我们犯罪时，上帝本来可以完全定人类的罪，但正如我们看到的，这并不会成就他为我们所定的旨意。不幸的是，行为之约并没有提供一种方法让人对圣约的悖逆可以得到赦免。更糟的是，上帝不能简单忽略行为之约，因为这圣约是庄严的启示，上帝不能违背他的启示。所以上帝呈现出恩典之约作为对这难题的解决方案。我们可以把恩典之约看作是对行为之约的扩充和延伸。恩典之约包含了行为之约所有的条件，包括这约从上帝而来的恩赐，对人类忠诚的要求，以及各种后果。在这方面他保存了行为之约，但他也引入了更多上帝的恩赐，对人类忠诚更多的要求，以及更多的后果。这些是加上的，提供了对我们的救赎之道。